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黄皮子的故事下部分。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。那天晚上，这家人正在入睡，忽然院子里传来野兽厮打的声音，听那声音好像打得特别激烈。这家人赶忙出门去看，可是一开灯就觉得院子里黑影一闪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满地的碎毛。这家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去看看鸡窝，这鸡窝也好好的呀，觉得可能是黄皮子跟耗子打起来了嘛。嗨，反正也没啥大事儿，于是这家人就继续回屋睡觉去了。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发现门口什么也没有，这家男主人就不乐意了，心想也许是昨天黄皮子跟耗子打架忘记放了，等等明天再说吧。可是连续等了好几天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那黄皮子又开始祸害他们家的鸡了。以前的时候不过十天半拉月来一回，可如今呢，每天都来吃个一两只，而且已经不是正常的捕食，就像是示威一样杀鸡玩。于是乎，在好几个星期之后，那家男人的忍耐心终于到达极限，他觉得这黄皮子已经不上当了，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，而且已经选择了一条跟他对抗的道路，要杀光他们家的鸡。这男的一激动，没听自己家老爷子的劝，直接把那小黄皮子给宰了，剥了皮，并且挑衅一般的把那皮钉在自家门口的墙上风干。后来鸡死光了，一切也都平静了。如果我要是说这个故事到这就说完了，你们会不会想打我呀？对呀，这算什么灵异的呢？所以事情当然不会这么完了。大半个月之后吧，这家人出事了。先是这家孩子在城里上高中，走台阶一没留神跌倒滚了下来，滚了两层楼，一条胳膊粉碎性骨折，治好了也会有后遗症。这男的他老婆进城去照顾孩子，刚出村口还没上车，路边一棵枯树倒了，人倒是没砸着，可是给吓了个半死，明显精神出了问题，直接去城里医院的精神科陪着他家孩子一起住院了。然后是他家老爷子在河里钓鱼，大冬天的，这冰冻得很结实，一人开了一个小洞，可别人都没事，就他们家老爷子那一块冰塌了，整个人掉水里了。虽然周围的人多，救得及时，可好歹也是零下好几度，老人家身子骨又弱，回家就是大病一场，折腾掉了半条命啊。这下子那个男的怕了，虽然都是凑巧的事儿，但他明显能够感觉出来，这是老黄皮子使了妖法在报复他们家呢。这男的马上就开始十里八乡的找神婆来驱邪。找的那个神婆估计应该是萨满教的，其实世界各地啊，有很多地方都有萨满教，像我国东北的满族地区，高丽、罗刹、维吾尔族、蒙古，远一点的印第安、爱斯基摩、毛利人都有这个萨满，可是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。怎么说吧，萨满教只是说的这么一个教派的形式，而不是特指某一个教派。萨满教的主旨就三条：万物有灵，祖先崇拜，自然界崇拜。以他的形式就是没教义，没祖师，没有什么神庙、神殿、教堂之类的，也更没有什么专一的神，只要是神灵都是他们祭拜的对象，而且他们没有特定的神职人员，只要你乐意你都可以干呢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，最多就是师徒关系，基本都是单干。萨满教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就是跳神，也就是咱们民间俗称的跳大神。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自己的擅长，佛家算是度，道家是修，阴阳是摄，湘西是控，云贵地区是毒，这都不一样的。而萨满教擅长的是请， 这个请指的是请神，简单来说吧，就是请神上身，电影里头常见，咱们不用过多解释了。这神婆一来，到处溜达了一圈，一看就说，你们家的事儿啊，估计确实是黄皮子干的，但是有点奇怪，黄皮子没这么大本事能溜进你家鸡窝。我看了你家鸡窝了，这黄皮子要是能进去，千年道行了呀。但是那个道行，但是有那个道行，还用得着求你们放过他家孩子吗？早自己进屋带着小黄皮子离开了呀。这家男主人就说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，每个人都出事，这不快要轮到我了。那神婆就说，要不我就帮你问上一问吧。这问一问的意思就是要请神了。这并不是电影里的那样通过虚空跟某某对话，而是让那个黄皮子附体，让黄皮子操控他的身体行动言语，别人有什么事情可以询问。这当地人自然都懂这个问一问的意思了，所以就立刻按照神婆的意思去准备什么烛台、鸡血、老山羊毛之类的。这个方面老头子没有多说，各家的规矩都是，不过过多的讨论别人家的术，你可以借鉴，但是不能多说，这也算是一种自制的表现，毕竟不能毁了自己家的威风嘛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说一说啊，这萨满教的从事人员很奇特，世界各地都一样，大部分都是女性，这点呢从电影电视剧里头可以反映出来，也许是女性体阴更容易通灵吧。而东北当地跳大神的很多都是中老年妇女，大部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喜欢抽烟，每一个都是老烟枪。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妇女，他们抽的都是旱烟，用的都是铜铸的烟袋锅子，这个味儿啊很呛很重。不知道什么是烟袋锅子的同学，赶快去百度吧。很多神婆的旱烟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就好像是湘西苗家的古树，都是下毒，可是每一家都不一样。从毒物的选择到后期的培养，到最后的提炼，还有下毒方式，家家不同。这个旱烟也是啊，看上去都是雾蒙蒙的一团，从嘴里吐出来，但里面除了烟叶，还加了别的什么东西，也只有神婆们自己才知道。而至于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处，更是不可能对外人说了。那个神婆事先把烟袋给了那家男主人，吩咐了一下，就说，万一啊，一会儿请上身了，那黄大仙不肯走，就吸一口这烟袋，把烟吐到我脸上，这样我就能醒过来了。那男的拿过那个烟袋来，连连点头。然后这神婆就开始跳大神了，一边跳一边唱。不过我没有亲眼所见，这个场景是什么样，我想象不出来。这个东北的同学有亲眼见过的，咱们不妨啊在留言板说上一说。我个人认为这跳呢，估计就像是摔跤那样啊，左蹦一下右蹦一下，可是唱能唱出什么来呢，这咱真不懂。而且他们事先把左邻右舍都请来围观，为的也是人多阳气旺。其实不用叫啊，咱中国人这么喜欢看热闹，早就围上来了。据说那神婆蹦着蹦着突然就停了下来，也不唱了，回身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男的，张嘴就问，你拿了我的东西干嘛还要杀我孙子？顿时整个院子都炸了，这是请神成功了呀，再也没人敢交头接耳，只是看着神婆跟那个男人说话。那男的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，那个神婆，哦不对，咱们下面呢就说那个黄皮子吧。那黄皮子只管说自己的，也不理那个男的回没回话。黄皮子说，我家孩子贪嘴被你抓到了，是他倒霉，可是他没惹你，你为什么非要杀了他呢？那男的说，是你们杀了我们家鸡啊。黄皮子说，放屁，我们从来没动过你们家的鸡。这时候那个神婆的表情变得很狰狞了， 黄皮子附体之后，看上去神婆的整个面孔也有点不像人了，越看越像是一只黄鼠狼。黄皮子说，我们家从你爷爷起了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搬过来跟你们做邻居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过你们家的鸡？你问问你爹。大病初愈的他们家老爷子一直在一旁旁观呢，一听这话赶紧上前就说，哎呀，黄大仙息怒啊，是我儿子不懂事儿，我们家是从来没丢过鸡什么的，大仙您别动气啊，放我们家一马吧。黄皮子不乐意了，就说不放，你们杀了我们家孩子没这么便宜，我们家族自从搬来就没动过你们家的小鸡，外面来的黄皮子惦记你们家的鸡都是我们把他们请走的，这么多年你们家没病没灾还不是我们家在帮衬着呀，要不然七年前为什么你们旁边的房子都被火烧了就你们家没事，你们这是恩将仇报啊。的确七年前的正月十五放烟花点着了草垛，好几家的房子都被烧了，可他们家的屋子愣是一点事都没有，没想到原来一直是这家黄皮子在暗中保护啊。那个男的哭的是鼻涕眼泪一大把，就差给黄大仙跪下了。他说，大仙啊，您放了我们家吧，你想要什么您就说。黄大仙说，我要你们全家的命。那男的一听吓得就瘫地上了。黄皮子接着说，你们家的鸡我们碰都没碰，我们还帮着打架护你们家的鸡，我跟我儿子都受了伤，你却杀了我孙子，还把皮都剥下来了，你们都该死啊。那男的这个时候回过味来了，就说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都是我的主意，跟我爹老婆孩子都没关系，你就放过他们吧。黄皮子这个时候说，你还算有点骨气，跟你那个死鬼爷爷一个操性，你放心，我们不能害人命，不然你老婆孩子早死了，我们要搬走了，你们家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那男的一听刚要问，就见那神婆一哆嗦倒在地上了，众人赶紧去扶，而这神婆显得很虚弱，半天才缓过劲来，抬起手指着东边的墙头。大家回头去看，正好看见三只黄皮子，两只成年的，还有一只看上去很老的，毛色都有点发白了，想必这个白毛的老黄皮子就是刚才上身的那一位了。他说他跟这个男的爷爷那个时候就是邻居，那么少说现在这只黄皮子也有百年的岁数了。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很流行，就是这动物呀上了岁数也跟人一样，毛发会变白，足够老了那就通体是白毛，要是看见这种白毛的野畜，那一准是有点道行的，千万不要去招惹。对于家畜也有要求，鸡九狗十三，就这个意思，意思就是鸡不要养超过九年，狗不要超过十三年，因为时间久了这些动物就会通人性，也许会做出对主人不利的事。咱们接着回到故事，就在众人的注目之下，那三只黄皮子冷冷地看了那个男的一眼，转身跳下院墙消失了。大家出院去寻，可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后来那个神婆也是大病一场，说是那老黄皮子厉害得很呐，上身之后伤了他的元气，他最少得休养半年。很多人说那是神婆装神弄鬼，让黄鼠狼上身说人话，这不扯淡吗？可是墙头的那几只黄皮子怎么解释？反正是有人信有人不信，但是那家人彻底信了，整天在家烧香拜佛，求黄大仙保佑，手下留情。可黄皮子说了，你们好日子过到头了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果然没出一个礼拜，他们家承包的那几个山头发生了山火，别人家的林子都没事，他们家的林子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看样子黄皮子在他们家跟他们当邻居 也是给他们家带来财路了。黄皮子一走，财路就断了，于是这家人就倾家荡产的去还债啊。后来这家人还是不放心，就托关系找了我们家东北的那个老头子，于是这个故事完整的部分呢，才会被我们家知道，旁人都是知道的一部分，至少金豆子什么的这家人就没有对别人说过。他们呢想让老头子看看他们家的风水，想看看有什么补救的地方，或者会不会继续受到报复。其实啊，他们家没什么风水可言的，能发财估计真的是靠黄皮子一家的照应，补救也没得说，除非把人家一家子再请回来，当然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报复嘛，估计就算完了，黄皮子也是想修仙的，不会做出害人性命的事，不然得不偿失，这点倒是能放心。只是老头子查看的时候发现了黄皮子的窝，在那家人西边墙根的一堆烂木头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堆的木头，每年都烧火，每年都往上头摆新木头，可是底下那层木头却一直没人动。老头子是看别的地方都很粗糙，只有那一圈的地面很平整很干净，估计黄皮子以前的窝就在这堆木头里，反正人家这会儿都已经走了，你找到窝也没用。第二件事，发现了偷鸡的真正凶手，他在鸡窝的地面上，也是一个鸡窝的稻草边的石头底下，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，想必、应该是狗獾之类的野物挖的洞啊，难怪这鸡笼子这么坚固却总是能被闯进去，原来通道是在鸡窝里面呢。这下子一切都可以理解了，一直吃鸡的其实是狗獾，跟狗打架的也是那只狗獾，这事儿跟黄皮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小黄皮子嘴馋落到了陷阱里，老黄皮子就想拿东西把它赎回来，没想到这家人拿了东西不放人，很是无赖。后来狗獾又要偷鸡，黄皮子自然知道自己是背了黑锅了，就想拿下这个狗獾自证清白，说不定小黄皮子就能被放出来了。可是狗獾比黄皮子厉害多了，看样子他们爷仨联手都没能打过人家，每只还受了重伤。于是狗獾继续吃鸡，没有黄皮子捣乱，每天都来。这黄皮子受了伤，就不能再出去找金豆子呀、抓兔子什么的了，自然就没东西再送上去。可是在那个男人的眼中，这就是黄皮子在报复他，你看不光不送礼了，还要杀他的鸡来挑衅，所以一怒之下杀了小黄皮子。而这个老黄皮子的伤好了之后出来一看，东西都白送了，人家还把自家孩子的皮给扒了，钉在墙上向他们示威，所以说简直太无耻了。这群老黄皮子就展开了自己的报复行为，这样一切都合情合理了。只是最后那个罪魁祸首狗獾没有抓到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这故事说完了，大家可能会想问，黄皮子成精了啊？这跳大神是真的吗？这只是一个故事啊，也许一切都凑巧了呢，也许那个神婆其实就是个骗钱的呢，没人知道。听故事嘛，咱别当真。好了，黄皮子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